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现在是3月15日，北京时间下午5点，华盛顿时间上午5点。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新西兰第二大城市基督城星期五发生一起罕见的重大枪击杀人案。在两座清真寺里发生的这起枪杀案，造成40人丧生，20多人受伤。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说，因与新西兰枪击案有关联而被逮捕的3名男子和1名女子都不在安保监视名单上。阿德恩说，这次枪击是前所未有的事件，不同于我们以往的任何经历。枪击发生后，新西兰的恐怖威胁级别从低调整到高。新西兰电视台说，枪手被确认是28岁的布兰顿·塔兰特，来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格拉夫顿。澳大利亚官员已经确认枪手是澳大利亚公民，目前还不知道是否已经逮捕了所有卷入枪击案的人。美国的 CNBC 电视台报道说，中国官员在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期间提出，要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与宣布达成贸易协议安排在一起。CNBC 星期四的报道援引了3个了解谈判内情的消息来源。在此之前，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中美两国考虑习近平3月底对欧洲访问后，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与特朗普总统会面，这样看起来就不会被人认为是习近平专程到美国来宣布达成贸易协议。不过，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四参加参议院听证会后对记者说，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不会在3月底会面，因为美中贸易谈判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美中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北京时间星期四上午7点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进行了第3次通话，双方在文本上进一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新华社这条只有一句话的消息，没有详细说明哪些方面有实质性进展。中国政府反驳萨尔瓦多当选总统有关北京不尊重萨尔瓦多、干涉他国民主的言论，同时指责美国对萨中关系说三道四、指手画脚。中国驻萨尔瓦多大使馆在中国时间星期五上午发表一份声明说，中萨合作不是债务陷阱，而是惠民馅饼。不是地缘政治工具，而是共同发展的机遇。声明说，中方始终充分尊重萨方的意愿，也尊重萨各界和有关各方深入沟通。萨尔瓦多去年8月与长期的友邦台湾断交，与北京断交，引发华盛顿的强烈反应。美国国务院曾经表示，对萨尔瓦多决定与台湾断交深感失望，并称正在审视与萨尔瓦多的关系，希望中国节制，不要采取危害台湾人民的胁迫手段。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旗舰阔别3年后正在马尼拉访问，美国军方称这是美菲军事同盟关系牢固稳定的最新例证。蓝领号指挥舰在星期三停靠马尼拉港之前，先在菲律宾外海与菲律宾海军一艘登陆船举行了联合部署演练。美国一位高级军事将领说，谷歌公司在中国的活动让中国军方受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星期四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说这番话。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又到了美语训练班的时间了，我是杨林，
我是 Danny。 杨林，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要学什么吧。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聊聊一边工作一边上学是不是可行。
If I didn't have a supportive family and a husband with a good job, I don't think I could have done it.
要看看被朋友硬拉进一个不靠谱的乐队会有多惨。
Well, what are you going to name the group?
We're going to call it Chocolate Ice. Get the joke?
要去打真正的高尔夫球。
This course is a par 72.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纠结和宁当鸡头不当凤尾。
啊？什么鸡头啊凤爪啊？好吃吗？
什么？不是吃的。待会儿你一听节目就明白了。
好吧，不过现在咱们还是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我们要学的词是
severe. Severe is spelled S-E-V-E-R-E. Severe.
Severe, 严重的，严峻的。最近美国大部分地区陷入酷暑之中。
The elderly and the young are the most vulnerable to severe heat and humidity.
老年人和小孩子是最难以承受高温和湿热天气的人群。
It's estimated that nearly 4 million people in Somalia.are in danger of severe malnutrition.
据估计，索马里有将近400万人面临严重的营养不良。
The Weather Service issued a severe thunderstorm warning for our area.
气象预报发出警告，说我们这个地区会有暴风雨。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evere, severe, severe.
Severe, 严重，严峻。Danny, 要是我说现在就业市场竞争激烈，是不是可以用 severe competition?
That's right. You can say recent graduates have a hard time landing a high-paying job because of the severe competition in the job market.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由于就业市场竞争激烈，新毕业的学生很难抢到高薪工作，对不对啊？
对，其实就业市场也有竞争不那么激烈的，比如去中小城市。
可是啊，大家都愿意往大城市去，一来那里工作机会比较多，二来在大城市开阔眼界打拼也比较有成就感吧。
It depends. In some cases, being the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can result in an equally successful career.
你说的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小池塘里的大鱼，有些听众可能不明白了，咱们赶紧在下面的 words and idioms 中给大家解释一下。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39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记得大学毕业时，我们班同学纷纷找机会留在大城市或者出国，可是啊，有个男生却毅然决然地回到自己的家乡就业。我们问他为什么，他说自己的学历和能力回家乡肯定能受到重用，但是留在大城市里就显示不出来了，因为这里人才扎堆，竞争太过激烈。他的这种心态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Pond is spelled P-O-N-D.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Big fish 是大鱼，Small pond 则是小池塘。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小池塘里的大鱼，其实就是形容小地方的大人物，小圈子里的杰出者。我同学就是这样。
He has no interest in living in large competitive cities. He'd rather be a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他不愿意住在竞争激烈的大城市，他宁当鸡头不做凤尾。我尊重这位同学的选择，我想他选择去小地方发展，应该就是不想经历下面这段话所描述的情景。我们来听一听。
Of the 60 students in her graduating class, Tanya ranked number one. She received many honors, including a scholarship to one of the top universities in the country. Once there, Tanya found it difficult adjusting to classmates.Who were all as talented as she was. That's because she had been used to being a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这段话是说，在毕业班的60名学生里，塔尼亚的成绩是全班第一，他得到了很多的荣誉，包括一所全国顶尖大学的奖学金。可是到了那所大学以后，塔尼亚发现其他同学都和他一样的出色，他觉得自己很难适应这样的情况，因为他已经习惯在小圈子里当佼佼者。
人到了新的圈子里，难免要度过一段不太舒服的适应期，尤其是对当惯了尖子的人。有人觉得宁当鸡头不当凤尾，但也有人到哪里都要力争出类拔萃，这全看个人心态。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Of the 60 students in her graduating class, Tanya ranked number one. She received many honors, including a scholarship to one of the top universities in the country. Once there, Tanya found it difficult adjusting to classmates who were all as talented as she was.That's because she had been used to being a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要提醒大家 ,fish 这个词的复数形式还是 fish。所以我们形容一个人是小地方里的大人物说
He's a fish in a small pond.
那要是几个人呢就是
They are fish in a small pond.
下面这个例句就讲到这样的两个人，我们来听一听。
Everyone at our real estate office knows the Kims. They've been successful sellers at the firm for several years. They could easily join a much larger staff at a more prestigious office, but then they'd no longer be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and that wouldn't interest them.
这段话是说，我们房地产办公室的人都知道金姆夫妻两个。多年来，他们一直是公司里相当成功的房地产销售员。他们如果想跳槽到更有名气的公司，加入更大的销售团队，绝对不是问题。不过那样一来呢，他们就没法再像现在一样当办公室里的风云人物了。所以他们对跳槽没有兴趣。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里的 fish 也可以用 frog 青蛙这个词来代替。所以我同学去家乡发展，愿意当
A big frog in a small pond.
小地方的杰出人才，金姆夫妇愿意留在现在的地产公司当
big frogs in a small pond.
小公司里的红人。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Everyone at our real estate office knows the Kims. They've been successful sellers at the firm for several years.They could easily join a much larger staff at a more prestigious office, but then they'd no longer be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and that wouldn't interest them.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意思是小地方的大人物，小圈子里的杰出者。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Donny， 这些宁愿在小地方当大人物的人，就是我在节目开头时提到的那种心态，宁当鸡头不当凤尾。
哦，这下我明白了。不过我看最好是当凤凰的头，当 big fish in a big pond。
哪有那么容易啊？不过If you're not in a big pond in the first place, you will never know whether you can survive in one, let alone become a big fish. 如果连试都不是，那就肯定没机会啦。所以说，到底应该在什么环境里发展，真是让人纠结呢。
说到纠结，咱们来听听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今天就教这个词儿。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y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纠结。
Hey, 无穷 congratulations! I heard you got a job offer.
没错，我昨天刚接到的通知，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
That's great! You must be very excited.
不过呀，我还真有点犹豫，公司要我去美国待两年，我舍不得离开这儿的朋友，可又不愿意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实在很纠结。 Donnie， 纠结英文怎么说？
你可以说 I'm torn, T-O-R-N, torn.
Torn? 那不就是被撕裂的意思吗？
Well, 一边是熟悉的生活，另一边是难得的机会，两个你都不想放弃。 It's like your heart is being torn in two different directions, right? 你也可以说 I'm on the fence.
Fence? 篱笆?
对，中文里说举棋不定，英文里说 on the fence， 就好像骑在一堵围墙上，不知道该向哪边倒。哦，我明白了。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做呢？ Maybe you should ask yourself which is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Is it worse to give up your dream job or to be away from your family and friends?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两害相权取其轻?
That's right. Maybe when you think about it that way, the answer will dawn on you.
Dawn on me? D-A-W-N, dawn, 不是黎明的意思吗?
Dawn on me 好像黎明驱走黑夜，让你把问题看清楚。
啊，所以我可以说 It suddenly dawned on me， 恍然大悟。Bingo.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纠结，拿不定主意，可以说 I am torn， 或者是 I am on the fence. 第二，两害相权取其轻，是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第三，恍然大悟，是 It suddenly dawned on me.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Donnie，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杨林， do you have any experience choosing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我想想啊，哎，对了对了，我过生日的时候，有个朋友送了我一大盒巧克力，还有个朋友呢，送了我一大盒芝士蛋糕。 两个都会让我发胖，所以我只能先吃热量比较小的那一个。
I'm not sure if that's choosing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I think it's more like you doubled your fun.
哎，这个嘛，哎，好了好了，不说我了。咱们还是来听美语三级跳。这集里面呢， Eric 才是真的要 choose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音乐单元的高级课程。Ernie
and Beth are two students at college, and they are starting a musical group together. Today, Beth and Ernie are talking to Eric, who is a DJ, to ask him if he wants to join their group.
如果我是 Eric， 一定拒绝。Beth 跟 Ernie 的音乐品味可不怎么样哎。
Let's see what Eric says about this.
Hey guys, thanks for inviting me to join your group. I'm pretty interested, but first I just want to know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what you're going to play.
Eric, it's going to be really great. We want to be a Vanilla Ice cover band.
Did you say you want to start a Vanilla Ice cover band? You're kidding, right?
What? Of course not. And we want you to be our DJ.
Professor Bowman, 什么叫 cover band?
Winnie, a cover band is a musical group that only plays the songs from one really famous band.
Oh, cover band, 专门翻唱某个著名乐队的歌。所以 Beth 和 Ernie 的 Vanilla Ice cover band 就只唱 Vanilla Ice 的歌咯。这多没创意呀！看来 Eric 对这个想法也不是很感兴趣。
You know, guys, Vanilla Ice hasn't been popular since the early 1990s, and even then, he was pretty terrible. What about playing something more up-to-date?
You know, I like to think of him as classic. His music never really goes out of style.
Right. Well, what are you going to name the group?
We're going to call it Chocolate Ice. Get the joke? Chocolate Ice instead of Vanilla Ice?
Don't worry, I get the joke. And if there's one thing that's certain, it's that everyone will be laughing at you.
哎呦, Beth 居然还说 Vanilla Ice的歌从不过时, never goes out of style. 我觉得他的歌就从来没有时髦过, he was never in style to begin with.
Very funny, Winnie. So what does Eric think of the cover band's name, Chocolate Ice?
他呀，觉得这个名字太俗了，肯定会被人笑话。
You know, guys, I'm not sure I can play in your group. The problem is that rap music is violent and demeaning to women. I wouldn't feel comfortable playing it.
That's not true. Some rappers talk about violence, but a lot of them just talk about money.
I know, and that's bad too. Who wants to listen to someone rap about how much money he has?
Well, if it were about nothing but guns and money, why does it appeal to so many young people?
I agree with Beth. Besides, hip-hop goes way beyond music. It's a whole culture.
Eric 说他不喜欢嘻哈音乐，因为这种歌的内容啊，充满暴力，而且侮辱女性。Professor Bowman, Eric 不是 DJ 吗？他怎么会不喜欢时下流行的嘻哈音乐呢？
Well, it sounds like he may be pretending not to like hip-hop music, so he doesn't have to be in the group.
Well, you know, Eric, our group isn't just going to be about music. Ernie is an amazing hip-hop dancer. Ernie, show him your dance moves.
Sure.
Boom, catch, pop, boom, hit, boom, hit, and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Wow, Ernie, your dance moves are so, unique. I've definitely never seen dancing like that before.
Thanks. Want me to teach you how to dance like me?
Maybe another time. Okay, guys, I'll join your group on one condition.
Great! What's that?
Can I play at gigs with a bag over my head?
看来 Eric 对 Ernie 的热舞也不敢恭维。不过Eric 说他可以加入乐队，但是有个条件。他说到的 gig 是什么意思啊？
A gig is a performance, usually a small and informal one. You can also call any small or informal job a gig. Eric wants to wear a bag over his head when he plays gigs because he is embarrassed to be seen with this band.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Gig 在这里就是演出。Eric 说演出时要把头遮住，以免丢人啊！我现在啊，倒真想看看他们的表演呢。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哦，我现在明白你的意思了。Eric 如果拒绝加入这个傻乎乎的 Vanilla Ice Cover Band 就会得罪朋友，可是啊，如果加入的话 Everyone would be laughing at him， 大家肯定都会笑话他，所以啊，他是怎么着都不划算。
So he decided to join the band, but he's not willing to show his face at the gigs.
我想 Ernie 和 Beth 听他这么一说，可能也就明白了，他根本不喜欢他们的乐队。这么说来 ，Eric 还是选择了得罪朋友。
I guess so. Every now and then, you have to make some hard decisions that will make some people unhappy.
可不是吗？这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比如在下面的礼节美语中 ，Lisa 又想上班有收入，又想上学实现自己的梦想，能有这么两全其美吗？
听听就知道了。
礼节美语。
Lisa 请 Shirley 吃饭，说自己想回学校去读个硕士或是博士学位，征求 Shirley 的意见。 Shirley 说
I got my master's in business management. It's helped my career, but it took several years of hard studying. If I didn't have a supportive family and a husband with a good job, I don't think I could have done it.
So you're counseling me against this idea?
Not necessarily, but I do recommend taking a slow approach.Can you take some night classes or find some way to keep working while you go back to school?
Might be difficult.
Shirley 念的是商业管理硕士学位，她觉得自己之所以能读得下来，靠的是家人的支持和老公的高收入。Lisa 问 Shirley 是不是劝她放弃这种想法。
So you're counseling me against it? To counsel someone against something.
意思是劝说某人不要去做某事。Shirley 说
Not necessarily.
那倒也不一定。他建议 Lisa 慢慢来。
Take a slow approach.
看能不能边工作边选课。Lisa 觉得好像不太实际。
Maybe you could get an MBA or something more marketable.
That's worth considering.
I got my BA from Brown University. My major was environmental studies, but that hasn't been as useful as the business courses I took.
Or maybe I should just take some courses that I'm interested in, but skip the master's.
That's another idea, but if you really have a dream, don't let anything stop you from going for it. Going back to school is hard, but it's not impossible.
Shirley 劝 Lisa 考虑其他更容易找高薪工作的专业，不过她同时也鼓励 Lisa 说
If you really have a dream, don't let anything stop you from going for it.
如果这真是你的梦想的话，那就不要让任何事情阻挡你。
You're right. I need to decide if this is truly what I want.
And take your time. You're still young. Maybe there's even a correspondence course you can take during your free time.
Yeah, then I could slowly build up credits and maybe later transfer into a university program.
There you go. That's some clear thinking.
I guess I just love learning. I remember the day my SAT scores came back. I was so excited.
I don't remember loving school quite so much. Most of the time, I was either bored or totally stressed out.Like I said earlier, if you have a dream, don't let anything hold you back.
Shirley 说 ，Lisa 甚至可以抽空先选几门课
，correspondence course，
函授课程，这样可以慢慢积攒一些学分 ，credits， 以后真想读学位也可以用得上。他再次强调说
，If you have a dream, don't let anything hold you back.
意思是，真有梦想的话，就不要让任何事情拉你的后腿。Shirley 的建议不错，工作为主，同时 take a slow approach， 慢慢积攒学分，等条件成熟了再考虑全职读书。
I'm always amazed by people like Lisa who truly enjoy learning.
我看你啊，就跟 Shirley 差不多，提起上学啊就头疼，不是觉得没劲，就是觉得太累。
I'd rather spend more time relaxing and having fun， 比如打高尔夫球
哦，咱们上次不是去打了吗 ？Play putt putt。
那个是 mini golf。Today let's play some real golf。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大家好，我是杨晨。
我是 Mark。
Mark， 你真好，不像 Patrick 就会带我去打 putt putt golf 迷你高尔夫球。Hey， I'm really excited to play regular golf today.
I enjoy playing regular golf too. Any sport that lets you drive around in little cars and smoke cigars while you're playing has got to be awesome.
No physical exercise required at all. 可是你说还要 smoke cigars, 抽雪茄?
Oh, you don't have to if you don't smoke. Now come on, are you ready to tee off?
Yes, I'm ready.
This course is a par 72.
A what 72?
A par 72. P-A-R.The par of a golf course is the number of strokes it should take you to complete it.
Oh, 我明白了。Par 72就是高尔夫球术语里的标准72杆。
That's right. If you're 5 under par, that means you used 5 shots less than the average to finish the course.
Under par, 在高尔夫球里是好事儿，对不对？
Exactly. But you know, in everyday usage, being under par is not a good thing.
为什么？
Well, if something is not as good as it should be, you can say that it's subpar. S-U-B-P-A-R. For example, my Chinese skills are subpar. 我的中文说的不好。
Oh, how can you say that? 大多数老美根本就不会说中文。
That's true. Actually, you could say that in America, not speaking Chinese is par for the course. When something is par for the course, that means it's normal or average.
就是正常的，理所当然的。那我可不可以说 ，For Patrick, being lazy is par for the course.
Well, I guess you're right, but we shouldn't talk behind his back.
看来从体育中起源的日常用语还真不少。今天又学了两个，一个是 subpar 差劲，另一个是 par for the course 常有的、普遍的。
Let me teach you another one. On a par with 相同的、不相上下的。
那我要说我和 Johnny 高尔夫打得都很臭，糟糕程度不相上下，是不是可以说 I'm on a par with Johnny in my lack of golfing skills。
句子对，可不符合事实。
是是是，你比我更差。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
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新西兰第二大城市基督城星期五3月15日发生一起罕见的重大枪击杀人案。在两所清真寺里发生的这起枪击案造成49人丧生，20多人受伤。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说，因与新西兰枪击案有关联而被逮捕的3名男子和1名女子都不在安保监视名单上。阿德恩说，这次枪击是前所未有的事件，不同于我们以前的任何经历。枪击案发生后，新西兰的恐怖威胁级别从低调整到高。新西兰电视台说，枪手被确认是28岁的布兰顿·塔兰特，来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格拉夫顿。澳大利亚官员已经确认枪手是澳大利亚公民。目前还不知道是否已经逮捕了所有卷入枪击案的人。枪击案发生之际，看来是枪手拍摄的视频被实时上传到社交媒体平台，有关网站已被要求删除这些画面残忍的视频。美国的 CNBC 电视台报道说，中国官员在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期间提出，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与宣布达成贸易协议安排在一起进行。CNBC 星期四报道，援引了3个了解谈判内情的消息来源。在此之前，有多家媒体报道说，美中两国考虑习近平3月底对欧洲访问后，到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与特朗普总统会面，这样看起来不会被人认为是习近平专程到美国来宣布达成贸易协议。不过，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四参加美国国会参议院听证会后对记者说，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不会在3月底会面，因为美中贸易谈判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美中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北京时间星期四上午7点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进行了第3次通话，双方在文本上进一步取得实质性进展。新华社这条只有一句话的消息没有详细说明哪些方面有实质性进展。中国政府反驳萨瓦尔多当选总统有关北京不尊重萨瓦尔多、干涉他国民主的言论，同时指责美国对萨尔瓦多和中国关系说三道四、指手画脚。中国驻萨尔瓦多大使馆在中国时间星期五上午发表一份声明说，中萨合作不是债务陷阱，而是惠民的馅饼，不是地缘政治工具，而是共同发展机遇。声明说，中方始终尊重萨方的意愿，也同萨各界和有关各方深入沟通。萨尔瓦多去年8月与长期的友邦台湾断交，与北京建交，引发华盛顿的强烈反应。美国国务院曾经表示，对萨尔瓦多决定与台湾断交深感失望，并称美国正在审视与萨尔瓦多的关系，希望中国节制，不要采取危害台湾人民的胁迫手段。美国海军第7舰队旗舰阔别3年后正在马尼拉访问。美国军方称，这是美菲军事同盟关系牢固稳定的最新例证。蓝领号指挥舰在星期三停靠马尼拉港之前，先在菲律宾外海与菲律宾海军一艘登陆船进行了合作部署演练。美军称，这项行动是为了再次确定与菲律宾海军的长期盟友关系。第7舰队司令索耶尔中将在评论蓝领号指挥舰这次访问马尼拉的时候说，我们对马尼拉的访问强化了我们两国海军之间的盟友关系，以及对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共同坚持。美军一位高级将领说，谷歌公司在中国活动让中方受益，让中国军方受益。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这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3月14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中贸易战如何收尾尚无定论，但两国在各领域的争端已经在美国国内和世界激起了连锁反应。盖洛普的最新民调显示，只有41%的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这比去年下降了12个百分点。还有46%的受访者说呢，中国经济对美国构成关键威胁。在星期二，欧盟宣布将中国列为竞争对手，要着手对抗中国在全球的强势姿态。分析人士认为，如同冷战时期的美苏两大阵营，世界正再次走向分化，各国将要选择是站在华盛顿还是北京一边。这种论点是否正确？全球秩序又将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分析解读。第一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先生您好，欢迎您。
玉文好，韩先生好。
第二位呢是澳大利亚独立学者韩家亮，韩博士您好，欢迎您。
你好。
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是不是能先请两位嘉宾就一个今天的最新发展，简单的做个1分钟的评论。李伟东先生，您先来谈谈，这就是我们刚刚在新闻报道里说，路透社在今天披露了特席会。预计3月是不会举行了，将会推迟到至少4月份。那么特朗普总统昨天也说了，他并不急于来与中国签署协议。您怎么看这个最新的发展？美中的贸易谈判能有结果吗？
会有结果的，但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双方正在反复磋商。所谓关键问题就是中国怎么保护知识产权以及这个结构性改革，这是美方提出的。美方呢要求有一个可核查的一个机制，在核查机制方面，中国原来在所有的贸易谈判当中一向是躲避的，尽可能这个不搞很强硬的核查机制。看样子这次呢，美国是动真格的，一定要把核查机制建立起来。中方正在考虑在哪些领域可以逐渐的后退，退到什么程度，可能这个谈判还要需要一定的时间。
是，那韩家亮博士，您的看法呢？
我基本上同意李先生的看法。现在就是说呢，我觉得话呢很重要一点呢，是从双方的这个从整个战略的看法呢，有相当的分歧。这个分歧是长久以来的就存在的。那当然，这个关于这个贸易谈判这个本身这个问题呢，双方的这个本身这个这个经济架构。和经济想法，和他以前的运作方法都不一样，所以呢，当然美国方面是因为他这个有很大的贸易逆差，所以他呢处在一个地位要强制，中国能够改变这个方面。另外的话呢，这个原来是遗留方面的问题，怎么说它是遗留方面的问题呢？因为中国加入，中国这个。对美国的这个贸易逆差，或者说中国对贸易的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出口额，很大程度上呢是中国2001年加入 WTO， 就是世界贸易组织以后，越来发展越来越厉害，那当时准许中国要他接受美国方面是，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他至少是在很大方面上同意。那他当时的时候呢，有好些方面呢，他做了估计。不一样，这有政治方面也有经济方面的，所以呢，要改这个呢，现在很难讲。当然，对。
那韩博士，对不起，打断您，您说这个要改这个方式现在很难说，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带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很多的在美国也好，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分析人士就认为，美中之间不管是在贸易，也有人说美中贸易战其实不是谈贸易的问题，是各个方面。您刚刚也提到经济的架构、想法各个层面的不同。那么这样的一种不同和对立，有分析人士认为呢，现在已经把这个世界分裂为以美国和中国主导的 两大阵营。那么针对这样的说法，您认为您是不是也观察到有这样的一个发展呢？
是这样的情况，我实际上写了一篇文章，在那个胖斯，这个美国副总统胖斯，他有一个就是重要的讲话，在他这个以前呢，就已经美中关系之间就已经出问题了。为什么出问题呢？因为大概在去年三月份的时候，有那个就说美国这个在很大在过去上来说的很大程度上是这个美国的这个中国问题专家，他们起了就智库了起了很大作用，但是特朗普呢，这个现今的美国总统他不太看这个方面，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的很大多数的对中国的态度都有转变，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因素。我的那篇文章里面实际上讲过，他引用了很多资料。那现在问题是，这个潘斯这个讲话呢，他是比许多美国那个专家的他们这个看法呢还要近很多。但是到底他是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想法呢，还是他自己的想法呢，还是他有别人来讲法的，我觉得还不清楚。
所以您认为从彭斯副总统的这番讲话之后，您确实也看到了世界的局势现在确实是在走向一个向两边来发展，一边可能站在华盛顿一边，另外是站在北京一边，有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吗？
不是，现在我的看法是，现在他这个冷战还没有真正起来，因为他你如果是看历史的话，过去的冷战起来的话，他有一套的这个战略，那个叫Gannon 吧，是那个就是是冷战那个策略的家，他专门有这个书，专门有这个策略。现在呢，他只是一个提议，并没有说是中国和那个。现在问题是最大的问题，实际上是双方在战略上有很大的差别。在那个川普将要上台的时候，基辛格有个谈话。其实他那个谈话呢，我觉得川普呢，可能参照过他的谈话。他就说呢，世界是将会分成五极，当然会不会这个发展成为就说是中国和美国成为两边的那个，战队这个问题，因为他这个。就是 Financial Times 的那个他出的这个文章里提出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暂时我觉得还不会。
好的，
但是问题这个冲突发展起来厉害了以后是可能的。
好的，好，我们稍后再请这个韩博士继续来深入的为我们探讨。那么您刚刚提到的确实就是英国的金融时报的首席外交事务评论员拉克曼，他在这个星期呢撰写了这样的一篇文章，那么就提到了这个美中之间的紧张对立正在促使世界走向东西两大阵营的分化。他其中说到，在柏林墙倒塌近30年之际，美中之间日渐加剧的紧张正在创造一个新的地缘政治分界线，各国面临越来越高的预期，要来表明他究竟是与华盛顿站在一边，还是站在北京的一边。我想继续请李伟东先生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您是不是也认为世界现在正在走向这样的一个分化的局面，就如同当年冷战时期的美苏的这样的一个两大阵营呢？
我同意刚才韩先生的判断，冷战还没有真正的形成，虽然正在有这方面的趋势，也没有形成真正的两大阵营。就像刚才那个你提到的英国金融时报那位作家他的说法，就是地缘政治的分界线，这个判断本身呢就缺乏历史感。地缘政治的分界线一向是模糊不清的，如果是制度的分界线，当年的冷战是美苏两大阵营，这两大阵营是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分野，这个非常清楚，而且各自在各自的经济领域里边周转。这个苏联方面有自己的这个华沙条约组织，美国和这个整个自由世界有自己的贸易体系，双方几乎是完全形成一个严格的壁垒。那么如果是地缘政治的话，一次大战二次大战给出我们原来的历史图景，这里边的结盟是经常分化瓦解的。如果美国和西方世界认为未来跟中国之争就是地缘政治之争，这也是我一向批评川普政府的政策，而不是看到问题的本质跟中国之争是政治和制度方面的这种争议的话，如果仅仅从地缘政治着眼，那么中国完全可以把这个阵线彻底打乱。真正形成地缘政治的两大阵营的可能性不大。
那您提到这个美中之间的之争应该是政治和制度之争，实际上在很多的美国中国专家还有美国国会里面也有不少人提到了您的这个类似的看法。我们看到美国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在昨天就特别举办了这样的一场听证会，讨论美国该如何的重新调整对中国的政策来应对中国的威胁。那么委员会的主席吉姆·里施，我们来听听他昨天在听证会上是怎么说的。
今天中国盗窃了我们的知识产权并加以利用，让我们的人失去工作。中国对包括美国的亲密盟友在内的邻国进行恐吓，同时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增强军事实力。中国在全球输出腐败和它的独裁统治模式，使用廉价贷款作为债务陷阱，建立了警察国家。中国共产党借此来限制与党的立场矛盾的自由言论，这些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应有的行为，而是证明了中国随着继续崛起将成长为一个负责任的国际成员这一假设，过去和现在都是错误的。
Was and is wrong。
好，那我想继续回到李伟东先生。那么您也看到了，参议员李施他特别提到了，从贸易，从的贸易到人权，从这个南中国海到意识形态，他确实的点明了美中之间有很大的这个分歧存在。所以您是不是也认为，李伟东先生，您是不是也认为，确实，在美国国会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认知？那么他们确实也了解到，不仅仅是像刚刚英国金融时报的分析员所说的地缘政治的差异，而是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一种巨大的差别。
我觉得除了川普总统本人以外，这个彭斯副总统以及美国国会的若干议员是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双向的，这个既有这个地缘政治方面的因素，也有制度方面的因素，而且这个美国的智库以及这个参议员们正在把这个问题的焦点逐渐的指向制度方面，而唯有川普总统也许是他的一种策略，他自执政以来从来没有在全世界搞过人权外交，从来没有批评过中国制度方面的东西，所以呢，美国政府释放出来的这个信号，包括议会，其实是混乱的。
那么我想回到我们的韩博士，韩博士，您的看法呢？美中两国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对立？双方的分歧有多深呢？
现在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我刚才提出了好几个，现在就是说呢，就这个在早的时候呢，有一本相当不错的书，叫 Friedberg 吧，大概是他是 Princeton 大学一个教授，他写的就是总结的从二战以来的整个的这个中美关系的这个变化，他有几个转折点。现在就是说呢，中国的现在问题，美国当然他有他自己的看法和问题。但现在中国的问题是，中国国内的这个从这个学者教授到官员，大部分人不懂他这个国际关系他是怎么样看的。那这样的情况下，他因为中国过去看法就是意思是，哎，我给你点好处，然后我怎么样做，然后你对我好，他是这样看的。但是世界这个国际关系呢，它发展了很长时间，大概至少有500年左右的时间。那当你不理解的时候呢，你认为我做的是有道理的，在西方看起来，在美国看起来，他这个转折点呢，就说是 Friedberg 他那本书呢，回顾到2012年，他就说的下一个可能会有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呢，就是我说从这个美国的中国智库了这方面呢，和那个国会这方面都有。现在这个问题呢，我现在就是因为这个很短，我实际上写了有几篇文章。这个问题呢，现在暂时是还是有可能避免的。怎么避免成发冷战？实际上美国也没有完全，至少是他那个意见有很大种各种各样的意见，也没有说是我现在真正要打冷战。彭斯是比较强硬派，他比其他人我看的都要强硬。但是川普呢，这个人呢，他是很灵活的，你知道吧？他是有时候是会很硬，但是有时候很灵活。另外，再过2年，是不是川普在内？现在问题的不是在他们这两个人，不是在这个上面，我还没有看得出来，他有谁有一个非常的像冷战开始是一个非常长的长期战略。 但是现在大家呢，就说在美国的方面，他已经认识到，不管是智库方面呢，还是这个官员方面，他都认识到，没有办法让中国这样的一直发展下去，因为他所关心的不光是美国，他是一个整个世界的秩序问题。当然，现在就说呢，这个讲解就很长。现在问题实际上是，大概不会，很大的问题，但现在这种碰撞的这种摩擦呢，实际上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好的，
真正比就是中国方面要确定出来一个策略，美国方面确定一个策略，大家能够真正的长期和气共存，出来一个真正的世界的New World Order， 这个事情不容易的事情。
嗯哼，好的，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请教韩博士和李伟东先生。刚刚韩博士提到说，美中之间如果真的要避免这场冷战，还是有可能可以避免的。我们稍后要再请两位专家来为我们进行深入的探讨。不过我们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已经有不少的网友们想要提问或者发表他们的看法。我们来看看第一位，这位署名叫 Richie Winston 的网友，他说，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战主要不是贸易问题，是两种政治体制和两种经济结构的对抗，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对决。经济问题的根源是政治体制造成的，所以中国必须进行政体改革，改变经济结构，否则中国只能被迫退出 WTO 或者西方的自由贸易体制。另外呢，署名李中本的网友说，中美的争斗趋势必然会来到，因为中共独裁集团采取的杀鸡取蛋式的发展就是为了抢占先机，韬光养晦只是为了遮掩实力不足而已。从其主要的口号“落后就要挨打”可以读出其心理状态，稍有实力就要问鼎全球秩序的话语权。习近平所说要打胜仗，实现中华梦，犹如司马昭之心，昭然若揭。还有这位署名叫何子林的网友说呢，美中这一次谈判没有成功的可能，只是再一次证实了中共的流氓本性。这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自由社会还不能看清流氓本性的话，国共内战的历史将在世界范围重演，欧美的民众将会感受被解放的喜悦，美国好自为之吧。另外呢，我们再看到这位署名叫傅正辉的网友，他说到，美中对抗扩散到全世界，绝非21世纪人类之福。中国不是当年的苏联，并没有输出革命或侵略其他国家，顶多只是小奸小坏，这是可以调整的。新一轮冷战的关键在西方，到底想从这场对抗中得到什么结果？会不会因此引发毁灭性的热战？希望各国在选边前要想清楚。针对这个网友的提问，我想请这个李伟东先生先来谈谈您的看法。那么确实在这个英国金融时报这位作者啊拉克曼他提到的，他也说，即便世界走向一个两极化的分化局势的话，他也认为未来决定这两大阵营的实力并不在于军事上，而是在于科技的技术能力上。所以呢，刚刚这位网友说要避免一场热战，那么您认为这个未来的发展将会如何？如果说现在还没有走向这种两极化的发展，未来的全球秩序是否可能出现一些变化和变动呢？李伟东先生，先请您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刚才您提到这个未来的科技发展等等这个方面，我觉得西方以及美国确实这两年来对中国的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发展，特别是尖端技术方面的这种军事技术方面的这种跨越性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这种恐慌。这个恐慌呢，如果这个中国的制度跟西方是一样的，那么我常常想，如果中国改成民主制度，跟美国进入同一个阵营，那么如果是一个G2的局面，就中美共治，对全球来说呢，可能是有好处。那么正是因为制度的不同，才导致了这种恐慌，使西方产生了当年美苏之间对抗的那种想象。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美苏对抗那个期间，经济互相是不来往的。现在重大的这个差别在于，现在中美包括中欧之间的某些对抗，经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这种情况下，再发生热战的可能性就变得非常小。这个双方只能坐下来谈判，然后西方给中国施加压力，让他尽量的改变制度；中国也给西方施加压力，说你尽量理解我的发展。这双包括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都是在这样一个层面上在进行。那我相信热战打起来的可能性变得非常小，除非中国贸然的，比方说在两年之后对台湾进攻或者封锁台湾，引发美中之间的某种军事冲突，或者在南海方面的军事冲突，局部的， 全面的热战的可能性不大。那么美中之间这样一个对抗的结果，刚才我也提到，会不会形成你刚才提到的两大阵营？这个我也一再说，这个两大阵营的形成其实是非常困难的。现在只是以美中为标志的两个大国之间的对抗，要把别人卷进来的可能性已经和一次大战、二次大战当中那个地缘政治年代相去甚远。
嗯哼。讲到这里，我想再继续的请两位专家跟我们谈一谈，是我们刚刚提到了美国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昨天召开的听证会上，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呢，李施参议员他也特别提到了，如果走上了国际舞台的话，他认为美国要有更大的优势，因为美国有相当多的盟友站在华盛顿的这一边，而中共根据他的话来说是没有盟友的。那么针对这一点，我想继续请我们的韩博士，能不能简单一分半左右时间谈谈您的看法？
我现在先是对这个刚才李先生的这个讲法呢，我不是太同意。我就讲现在最主要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我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以后呢，就是说西方，而且不只是西方，大多数国家呢，他的这个看法呢和中国的看法呢没有办法合起来。为什么没有办法合起来呢？因为从西方看，他因为发展比较远是吧，比较早。他的国家呢，他不管是在国内竞选或者实行政策，他都有一个叫 value， 就是价值。他承认什么价值的话，他是为捍卫价值什么这个上。从中国来说呢，他没有这个门，压根就没有这个想法，也没有这个疑问。这还有很多了，所以就是说呢，你如果像这一次关于那个华为这个禁用的那个。其实现在这个华为呢，我看到你那个纲要上我提到这一点，华为这个 5G 的这个所用的这些东西呢，还不是说很有可能，就是说现在就说不是很断定它对这个网络这个安全有威胁。但是问题呢，美国方面他提出它有一定道理，他就说因为你华为是政府机构，他政府下令你要做的话，你华为你敢不做吗？所以这种情况下，像澳洲和中国呢有这么重要的这个贸易关系，
嗯哼，
澳洲两党不管哪个政府，两党出来就是坚决和美国站盟友站，
是
澳洲是第一个出来禁止这个华为这个做这个，因为它是这样情况，它是按照 value 这个形式，这个 value 的话呢，中国这个 value 和西方还有和其他大多数国家都。除了中国可以用钱可以或者用地位可以贿赂一些国家，还有像巴基斯坦你长期是朋友，北朝鲜他是没有盟国，刚才讲的是没有盟国，但是盟国这个事呢也并不见得都是好的。现在问题就是说呢，这个我回到你原来早提出来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话现在预测这个将来是中国像那个金融时报这个 Financial Times 所提的那个问题呢，我觉得现在考虑这个问题太早。为什么太早呢？因为说实在话 ，Pence 就是副总统那个见法，代表一批人看法。那个川普呢，可能现在美国总统 Trump 呢，暂时可能同意他，将来是不是同意你很难讲这个事。另外，川普再有两年，他是不是能连任呢？但是现在有一点，中国大陆的这个，我如果是大陆这些这个官员和这个学者看这个问题的话，赶快补习这个国际关系课。
好的，
你看得出来，除了最新的这个所见的王立新大学教授者，他只是提出了一个方面，但是他在耶鲁那个耶鲁大学留学过，你可以看出来他不一样。
好的，韩博士，好的，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是
基本上都是不懂的。
是您提到的，刚刚我们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触及到了一些，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然后最后我们留一点时间给两位嘉宾做一番总结。下面这一位署名叫 Chinese Style Cooking 的网友说，美国现在更注重意识形态，在同一时间他正在寻找经济利益，这样行得通吗？经济联系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其他领域发生变化，尽管它有上下的变化，但趋势是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和环境合作，这是人类条件所必须的。 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BQLQBQ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和威权国家站在一起能从经济快速发展中获益，和民主国家站在一起不能带动经济发展，每个国家会从国家利益来考虑，所以会有不少国家和中国站在一起。再次感谢李伟东先生还有韩家亮博士来到我们今晚节目当中，我们下次节目再会。